习近平跟普京讲说，哎，我们要携手重建国际秩序。
是啊，他们的国际秩序，
一个是这个侵略者，一个呢是这个共产国家的领导人，这两个人说要携手重建国际秩序，你觉得说他们想把国际秩序搞到哪里去？如果说他真的只是注重内部的稳定，然后他追求成长，不向外扩张的话，他没有理由大幅度建军呐、啊，尤其对自己的海军的那投入呢，他是一天到晚夸口的，他我们像水饺一样，一天一个，一天一个，你有什么必要做到这种地步？
是啊，
对，他的水面战舰现在总数呢，这比美国要多，航空母舰呢，现在已经建了这个两艘，第三艘呢快出来了，然后又说要建到8艘，然后又打造了各种各样的潜舰，那核子武器计划呢在大幅扩张，然后太空计划在进行当中。那还保持了一个最大的军队。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那我们呢，在前次的节目啊，谈到台湾最近啊，有一些朋友啊，对于美中台关系的看法啊，有四个论点。那这个第一个论点呢，就是美国的对华或者讲对中共的政策有错误。第二个呢，是对中共的野心啊太夸大了。第三呢，是对台湾啊有误读。第四个呢，啊是对美国的政策啊，美国自己啊都有所误读。那这个我们呢，上次呢只谈了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啊特别请到啊这个国际关系的最权威啊，也是两岸问题的专家啊，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啊，承继我们先前啊对这些啊这个观点的批判啊，来跟大家继续讨论啊。这个明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我想啊，这个我们明老师呢上一次就是对这个老朋友啊，这个有所这个提挑战啊，或者是说有所忠固，我想这些呢啊，不只是对这个听得懂的人，对于整个台湾社会、海内外华人社会，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回去啊，特别也把这些文章啊，特别再看了一遍，啊，发现哦、啊，的确啊，这个对于美中台啊三边关系、国际情势啊，都有误判啊。这也是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这个明居正老师哈 啊要给我们再啊这个详加说明的部分。那重点第一啊，就是说呢，啊，这些朋友啊，甚至台湾部分舆论都认为哈，美国的鹰派的政治人物啊，对中共的野心啊过度夸大，啊，那他们认为哈，中共呢其实没有什么野心啦，啊，他只是关心他内部的发展，啊，希望啊不要动乱，啊，然后呢这个继续追求成长，啊，反而呢外界把他妖魔化了，啊，认为他野心太大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对他形成了误判，啊，所以这个就不要再妖魔化啊中共了啊，不要再认为他野心太大了。那这个说法呢，啊，我认为不太啊这个靠谱。那想请教明居正明老师，您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
对，我看法跟你一样啊，基本上不太靠谱。对了，他们当然关心内部，那这个对于中共来说，关心内部的稳定、关心内部成长，那是自然的事情。但不能说因为他们关心内部，他不关心外部，这两件事儿。然后也不能说啊，他主要关心内部，然后外界呢，他其实次要的，不是这样子。他我觉得他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自己晓得他内部没有搞好，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都没有搞好，所以他们会关心内部。二方面就是我拿这个去转移视线，因为这地方没搞好，所以我就去把外面事情弄大，然后去转移视线。三方面就是他其实对外部不是没有野心的，
是。
我不能说啊，他没有野心，他只是这样，他只是转移视线而已，不是的，转移视线是一部分，但他真正有野心，那是真的。因为如果说你看他的那个任何国家啊，他有财政嘛，对不对？
是。
那你看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呢，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对，你说他追求成长，然后这个不是要向外扩张。如果说他真的只是注重内部的稳定，然后他追求成长，不向外扩张的话，他没有理由大幅度建军呐、啊，
是
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除了稳定的建打造陆军之外，他的海空军投入非常多的，尤其对自己的海军的那投入呢，他是一天到晚夸口的。他我们像水饺一样，一天一个，一天一个。你有什么必要做到这种地步？
是啊，
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很值得讨论的。对，它的水面战舰现在总数呢，这比美国要多。航空母舰呢，现在已经建了这个两艘，第三艘呢快出来了，然后又说要建到八艘，然后又打造了各种各样的潜舰。那核子武器计划呢在大幅扩张，然后太空计划在进行当中，那还保持了一个最大的军队。啊，大家说他军队已经裁军了，现在只剩下200万到250万。大家不要忘记，他150万武警，武警不是民兵哈、啊，武警啊不是警察，武警是军队，大家搞清楚。所以他的正规兵力是350万到400万。那另外他经常性的演习，所以这个你总加起来的军备花费是非常大的。你光看这次两会吧，两会出来的数字已经很惊人了，而且它相当一部分的军备的经费呢，是摆在科研经费里面，它是隐藏性的这军备经费，所以你把这个整加起来，它比外面想象的军费要大得多。所以整体看起来，我的一个评估就是，它在跟美国跟欧洲主要国家呢进行军备竞赛。这个问题其实当初，因为我们这一辈人是经过美苏的这个冷战的，所以当时有这个印象，也有这个讨论非常多。当时美国在讨论说，我跟苏联进行这种冷战进行军备竞赛的时候，我到底要投下多大的精力进去，我到底要投下多大成本进去。因为所有国家它的财政是固定的，我不能说突然一下出了很多很多钱，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把这有限的财政呢至少分两大块，一块呢是用在民生上面，一块是用在这个枪炮上面，所以就形成了奶油跟枪炮之争。所以美国人常讲是 guns and butter 或者 butter and guns， 就要争论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前苏联在内都是如此。所以我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晓得哦，即便是专制国家，它不可能为所欲为，因为你的经费就这么多，你的财政分配呢，你要这块多了，那就压缩那一块，那这块多了就压缩到另外一块，它必然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中共也得看到这个，就是那你如果说这个军备投入这么多的话，那民生一定有困难。
是，
你们民生非常好，那军备可能就弱一点点，它必然是这个关系。好，那回到我们刚的问题，他们说他们就是关心这个内部的稳定啦跟发展啦。如果专心追求经济成长的话，第一，你不会花这么多钱在军备上面；
是，
第二，这几年呢，你不会去搞国进民退，你不会去一天打一个产业，你不会去摧毁香港。在这武汉肺炎来的时候，你不会去清零封控，搞了之后民不聊生，你不会做这么多荒腔走板的事情。所有这些荒腔走板的事情，看起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除了稳定内部之外，你想伺机去扩张。所以讲的轻是军备竞赛，讲的重点就是你在建军备战，他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核心的问题。
好，我想这个明老师呢解析的非常仔细了哈，就特别是一个国家的财政资源呢，就是一块大饼，那基本上啊是有限的，当然可能每年会越来越大，但是不可能大幅扩张嘛。啊，你用了这一块啊，就另外一块可能就受到牺牲了。那它显然目前来讲，这个军备的扩张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阶段，
是
一定是严重牺牲民生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老实说，很多地方的民生发展、扶贫啦、教育啦、医保啦，好，这些呢，其实还是留在开发中国家的阶段啊。但是啊，我看现在中共当局呢，似乎不是这么这个在乎这一块。当然，他不断的说他如何取得了成就，可是明眼人都知道，那还早。那所以呢，我们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朋友啊，他们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就是说，美国过度解读了中国大陆的野心特别是呢他们认为呢这个美国的鹰派啊错读习近平他们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啊虽然有野心，但是呢还是有限的顶多就是获得一个安全的国界，所以台海这个南海可能有野心，但对东海或世界其他地方他还是和平的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说法，这个似乎很多人还是相信的啊。那不晓得这个明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对，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是这样说的哈。那这样子，我们就既然要讲的这么细的话，我们就摊一些数字出来。我们刚刚讲到他扩建军队，你如果真正有必要有安全问题的话，你扩建军队那无可厚非。比如说希特勒在扩张了，那你要扩建军队；然后现在这个普京在往外打了，那你要扩建军队。这在北约国家或者在北欧国家，我们常常看到，那没有问题。 中共最近这些年来扩建军队呢，那这个速度跟那投入是非常惊人的。别的不要说，我们就光说海军，因为我刚不说大海军嘛，然后他这几年也真的是大力投入，我们就看具体数字。他现在呢，海军官兵是30-40万，大概占总兵力差不多10%强左右。那占正规军来说，大概12%-15%左右，差不多这样子。那合乎比例。各式船舰呢有500多艘，飞机有700多架。船舰总数是超过美国的。当然，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值有没有到达美国那么高，然后第二就是战争经验有没有那么丰富。那这个就将来要如果要话，那是实战检验的。好，那如果把这些数字劈开来，我们详细看内部的话呢，目前呢已经成军的，然后可运作的哈，航空母舰是2艘，第三艘要4车，然后两栖攻击战舰有3艘，船坞登陆舰有8艘，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船，驱逐舰50艘，巡防舰50艘，户外舰50艘，这样就150艘了，潜水艇70艘，这些我们说的正规海军呢、啊。所以这刚刚讲说这些是主要的船，那其他什么候补了、油料了什么等等，然后医疗船了、啊，那我们没有算在里头。但正规的就这么多了。好，那还有一个海警部队，大家不要忘记，海警部队呢，它是大概是亚洲最大，那不用说了，那在全球也非常惊人的。它的海警部队的船超过12000吨的有2艘，直接由海军拨补过来的。然后4000吨到5000吨的有26艘。4000吨到5000吨是26艘，我们才刚刚打造了几艘出来，1500吨到3500吨的有71艘，
是
这个海警部队，所以日本看到他们这个海警部队吓坏了，然后去年他不是去年前年通过了海警法吗？然后说必要是可以开火吗？所以日本非常紧张吗？这是海警部队，而海警部队最近在这个台海这个在菲律宾的附近都有所活动啊，大家都很清楚啊。把海警部队讲完之后，大家别忘记，他还上了小蓝人或小蓝兵，
是
就是海上民兵，
不计其数了。
用渔船，表面上是渔船，但是他很多行动呢，他是一条边指挥的。所以就刚你说不计其数，那还真的是可以这么说的。所以光是人来看的话，光是以这战舰来看的话，那已经是非常惊人了。好，那再来看具体的事情。10来年前不是亚丁湾有海盗吗？索马利亚不是海盗吗？然后当时骚扰各国船只闹了很大，所以大家开始护航啊什么等等，那中共也参加了护航，而我们当时觉得说哦你有这能力啊不简单，所以我们详细看一下。所以亚丁湾护航他开始，然后就很清楚告诉大家啊，我第一次是一条主战舰，然后配合2艘船啊，怎么样三个进行去护航了、啊、等等，然后就陆续发布啊消息，护航这条船那条船等等。我们注意到一个特色哈，第一呢，就是他出的船队规模不算大，那在干什么？在轮替练兵。
是，
因为他你要有远洋航行的经验，然后你要熟悉航道，跟熟悉海上的一些这些作业方式等等，哎，这是很棒的练兵方式。好，那这个呢，你没话讲，因为名正言顺嘛，摆的是亚丁湾有海盗，然后有护航任务，那你出去护航那可以。我们注意到什么呢？在亚丁湾海盗消失多年之后，当然最近又出现了一点了啊。消失多年之后，中共继续护航，
他不走了，
也就是我不断借这个名义在练兵、在练兵，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做法，以军事来说是很棒的做法，但从战略角度来看，那这是野心的表示啊。
是，
好，那这是这个亚丁湾，再来就是海外军事基地，那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当然就是吉布地了，不用讲了。吉布地在美国，在这个法国，在意大利，然后在这个日本的旁边，然后大家在那边这个肩并肩在那边。好，那你一个我一个。好，那吉布地是一个，柬埔寨的云壤基地现在号称快完工了。然后巴基斯坦呢，前几年呢，他交付了2艘护卫舰，因为他保卫瓜达尔港，瓜达尔港呢，他是有重投资的。再上阿联酋的这个哈利法港，那现在呢，大概也差不多了。所以这是海外军事基地，这个等我们等一下再谈一谈。好，再一个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我们后面再说。还有一个就是最近这几年披露出来消息，前几年呢大家贪图便宜，所以跟他买了很多起重机，
对，国际的
港口的
起重
机、
机械货柜那些，
然后重型机，最近发现这起重机有后门，
是，
也就是你在那边启动什么货物什么等等的，哎，我可以知道，我从远方可以知道。 甚至将来关键时刻呢，我可以把解放军呢以我来远方操控的，然后做战略的这个调度，我这个闭塞你港口啦，或者封锁或干什么，我可以做很多奇怪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大家不要去低估他。那大家说哦，他现在搞这东西呢，他有什么的？对，大家注意啊，他现在做的事情不一定是领土野心，但他绝对是有战略野心，这是两件事情啊。因为苏联那时候去侵略别人，这边拿块土地，那边拿块土地，你看得见领土野心。中共现在没有拿领土，你看不见领土野心，但他是有战略野心的。他在海外基地呢，很多地方你仔细看一下，他就摆在美军基地旁边呢。美军有几个这个基地指挥官讲说，现在中共军的离我才20码而已啊，
是
20码，20码就是30多公尺而已嘛，那就是我们这边就像打是挥手打招呼都打得到的。那换句话说，他摆明了就是要跟美国竞争。那核子武器要大跃进，然后太空轨道武器现在有传说在布置，有没有我们还不知道。但整体态势，我们得到什么结论呢？简单就是说，就是他的确在跟美国进行军备竞赛。那如果这不是野心化，这是什么？这个在一个成平国家，你不准备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身上，你看不到这种事情的，对不对？那一个国家做这种事情，就是你准备挑战国际秩序，你准备挑战世界霸权，你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说的野心呢，不是说你表面上没看见去掠夺领土就不算了，你的动作跟布局到时候一翻牌出来是或不是，那时候一眼就看得出来嘛。
好，我想呢，这个明老师说的非常仔细了，就是这些军事上的布局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其实远远已超过了中国自己国家安全的这个需要嘛。这现在哪有国家对他有什么具体的安全威胁啊？这的确是不容易找，特别是在国内问题还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啊。那他这样的积极的扩充啊，哦、啊，那这个甚至在国内有很多那种民族主义的言论啊，那些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也不仅掩饰了啊，表示他的确啊是有这个跟美国竞争的一个意图啊。所以啊，这些这个台湾的朋友就说了，你中共呢其实只是要的是国际社会的尊敬，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啊，就很单纯啊。我想这样子这个话，我想明老师您应该是不同意吧？
当然不同意了。你记不记得他们那个这话说起来有10年都有了哈？他们不是最爱讲说什么大国梦、强国梦吗？
是是。
然后又说大国崛起吗？大国崛起讲多之后，在国际上大家觉得听得很刺耳吗？就开始问他说你什么叫大国崛起？他们还拍了系列的片子嘛，还拍了那个不叫纪录片了，拍的这个专题片子啊，怎么样大国崛起，回顾当年什么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跟美国崛起，历史上怎么崛起的，所以我们从当中要汲取什么教训，学了什么什么经验什么等等。好，那最后国际上批评多了，他说那和平崛起
是
啊，对啊，和平崛起，他刚讲和平崛起，我说好厉害了，你们口号又变了。哎，没过几个礼拜呢，就有大陆朋友呢，就从学界朋友呢，从大陆就来了台湾了，就跟我们就开研讨会啊什么等等。完了之后呢，就找我们几个聊天说啊，我们跟你们讲啊，跟你们交个底啊，我们说和平崛起是这样意思，和平是讲给外国人听的，崛起讲给咱们中国人听的。
是，
哎，你听过这段话吗？
有、啊，差不多意思，就是和平是你们要对我和平。但是崛起是我自己要崛起，
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和平是哄你们用的，
是
你们也喜欢听和平，我讲和平，崛起是咱们真的这要干的事儿。所以中国梦、强国梦、什么百年复兴什么等等，全部是环绕这个概念来。那你说他不在争霸在干什么，对不对？好，我不说不可以争霸，好，这我们过去讲过，争霸绝对是可以的。那问题是你拿什么东西去争霸？一般来说，霸权不说你有强大肌肉、强大军事就可以称霸的。一般来说，强大的霸权要成为世界霸主呢，你要能够提出一套世界秩序。这世界秩序背后是一套价值观，这价值观要被能够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然后大家觉得说，在这下面我能够安居乐业，我可以跟别的国家来往，然后大家可以这个互通有无，可以好好过生活，所以我才接受这套新的国际秩序。否则我宁愿会要旧那套国际秩序嘛，是这道理。所以我再说一次，不是不可以挑战国际秩序，而是如何挑战，然后你拿什么新东西来这个来替换它。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对在国内对老百姓那种做法，如果推到全世界的话，那就是我只问一句话，你愿意像中国老百姓一样生活吗？ 就这句话，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这句话。如果你觉得他生活很好的话，那就接受那条秩序；如果你觉得那条秩序不好的话，你当然会反对那条秩序嘛。他逻辑就是这样的。好，那现在中共就是把他这条秩序呢，现在慢慢开始往外推广，然后现在全球推广，在全球界选，对台湾界选我们不用说了，这已经太明显了。他对美国的界选呢？对欧洲主要国家借选呢，对日本呢，对南韩，对加拿大，对澳洲这些主流国家都在借选，大家现在都发现了。然后这两天和这个是荷兰人吧，荷兰跟中共讲说，你们这些网络间谍太过分了，你们怎么怎么样。这个不只是网络间谍问题，还有一个借选的问题，比利时也谈过这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全球统战权的借选，你如果没有野心，你在做这件事情干什么？
是
不是好。那除了这之外，那大家知道他的大外宣， 这些年呢花了很大力气，现在搞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然后甚至把黄标我们的节目什么等等，这做了很多了。抖音现在变成一个最新的工具吧，统战工具吧，所以现在搞了世界各国开始研究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管制抖音，因为抖音变成一个中共的外宣工具了。他们不只是这样子，你如果到美国去看那些大的这些报纸，他们在周末的报纸的时候呢，会一页非常通常有一页印的非常漂亮的那个东西，然后讲的都是中国的什么事情，啊，讲的非常棒，然后文字、图片、选材都是一流的。你仔细看啊，这本页有个付费广告，
是。
那么也就他明白在做宣传。那这些报纸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报纸活不下去了，
是。
然后中共愿意出高价来，我去买一个付费广告。那这些报纸呢，为了贪图这点钱呢，他也接受了。我们还知道前些年呢，他在美墨边界，美国墨西哥边界，
是，
发现一个电台呢，经常用中文广播，
是，
是美国跟墨西哥边界的一个电台，怎么用中文广播呢？然后后来发现是墨西哥边界的一个电台，他们买下了电台呢，用中文呢，向美国南部的这些呢华人社群去广播，去洗脑，
是。
那你是走到这一步，你说他没有野心，他在干什么？好，再来就是对国际组织的渗透跟操控。从四五十年前他参加联合国之后呢，然后就陆续进入到联合国各个附属组织。这几十年下来，对联合国各个附属组织呢，他的渗透跟那个统战呢，真的叫不遗余力。那很多细节我们在别的节目上说过了。我们现在看到联合国也好，世界银行也好，世贸组织也好，人权啊，非航世卫组织等等，很多呢，他不是秘书长就副秘书长。而进去之后呢，经常是在扭曲那游戏规则，变成对他有利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现在慢慢发现了，那么也开始抵制了。那更具体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两年习近平不是见了普京吗？
是，
那次出来在莫斯科走出来的时候，不是在那边很亲热肩并肩那边讲话吗？然后习近平跟普京讲说，哎，我们要携手重建国际秩序。
是啊，他们的国际秩序。
什么叫做携手重建国际秩序？换句话说，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意，我们要携手重建。一个是这个侵略者，一个呢是这个共产国家的领导人，这两个人说要携手重建国际秩序，你觉得说他们想把国际秩序搞到哪里去？所以有些朋友说，我们是不是过度解读了这个中共的这野心等等？你再回去读一读《共产党宣言》，你不要以为他在一百多年讲的话他是讲假的，或者他现在忘记了。我要告诉你，他们现在在教育党员还在这样教育的，所以他们要想这件事情，你说他没有野心，那是你不了解他，而不是说美国鹰派误读了，应该这样说，美国鸽派误读了中共，美国鹰派现在慢慢觉醒，但坦白说还没觉醒到我们认为到他应该有的地步呢。
我想这个非常清楚了，习近平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嘛。那这个不忘初心呢，当然就指的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这些他们从年轻的时代就开始相信的东西嘛。那使命呢，当然各有解读，不过这个使命肯定不是什么这么单纯的什么让全世界人民脱离贫困啦，什么推动民主啦，我想这个绝对不会是中共所要的使命啊。
因为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吧。
是啊，这个就是用共产主义的方式解放世界嘛。那这个他跟这个普京在谈说我们怎么重建国际秩序的时候，肯定也不会跟普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赶快结束这个战争等等，我想是不会的了啊。那但是呢，我想啊，这些事情啊，很多台湾的朋友可能还是视而不见。
对
他们呢可能认为美国还是过度解读，而且认为其实 中共是想要跟美国合作的，只是你美国哈 这个不领情，弄错了啊。比如说呢，这个有人说啊，这个习近平的2013年的时候，他就宣布开始搞"一带一路"啊，曾经跟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凯瑞啊建议说，美国跟中国一起来推动"一带一路"，但是凯瑞没有答应他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就说哈，显然呢，这是美国自己先不能了解中共，先不想跟中共合作。现在呢，你美国又拿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共向全球扩张，实际上当时他想要跟你美国合作啊，是你不要的，你现在在说中共扩张，你这是美国你不对啊。好，我看这个说法还蛮多人信的啊，讲的也还蛮有道理的，振振有词。那这个不晓得明老师对这个例子有什么评论？
那我举几个反例哈，中共参加 WTO 时候是用什么身份参加的？
开发中国家
。那他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他还是开发中国家。
他还说他是开发中国家。
这第一点。那这个我们还在引申一个问题。当初参加 WTO 的时候呢，他开了11个条件。就这11项呢，我得在逐续做历年来逐渐做到。他参加 WTO 多少年？
已经差不多超过20年了吧。
超过20年了。这11项事情一项都没有做。一项都没有做。到2018年，川普跟他打贸易战的时候，再把这11项条件拿出来，再跟他重谈。以谈判来说，他手法非常厉害；
是
以遵守国际的这些条约或什么等来说，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是，
所以你说他说话算话吗？这第一个
太天真了。
你参加了 WTO， 你说啊，我希望能够共同富裕什么等等，不是的，你在这占了国际社会的便宜，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他想跟美国合作，他当然想跟美国合作，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我跟你合作的科技、经济、金融各方面，我得到巨大的好处，为什么不跟你合作？等到合作到我强大的时候，我再一口把你吞掉嘛。
是，
我不是说从头就吞了，因为我晓得我力量不够嘛。当年跟国民党不是也说合作吗？后来怎么样呢？所以国民党人真的应该汲取一下历史的教训，回去读读历史。我再说一次。中共有1000个理由要跟美国合作，因为现在从美国身上得到好处太多了，
是，
这他扳倒美国之前必须走的一步，就这么简单。好，那再往下讲，就是你说哦，对，当时他跟凯瑞说过这话，希望你这个我们共同来合作搞一带一路啊，你拒绝了，所以我生气了，所以这样子，你真的相信他讲的话吗？
是啊，这太天真
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去访问美国。就明白讲说，我们中国没有打算把南海的礁呢化为岛，那更不会把这些礁呢变成军事基地。
是，
那是2015年讲的。可是他从2013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把礁建为岛了。
是，
就这样建，所以那时候美国才会问嘛，所以才会有这段对话。好了，然后在华盛顿这个领袖会谈之后呢，他跟记者讲，啊，对了，我们在南沙呢是有扩建工程了，但这扩建工程不针对其他国家。我们也没有意思在那边追求军队就军事化，我们更不会把这人工岛呢当军事基地。好，话讲完之后呢，日本共同社呢后来去调查一下，然后就发现一件事情，奥巴马政府通过外交管道正式跟中国去核实说，习近平讲这段话啊，是不是你们官方的态度还是个人的意识表态。中共官方讲，他说这个是我们中国政府的正式看法，我再说一次，不会化礁为岛，第二不会军事化，这当时有两个承诺。现在十几年下来了，他们7个岛建成了，然后第8个岛呢快完工了。别的岛我不要说，我只说3个，第一个主壁礁，第二个永暑礁，第三美济礁，三个人形成的三角形，再加一个小的华阳礁，这样加起来差不多一个小菱形，那是一个大三角。这三角的位置非常棒，刚好在南海的腰带的位置，这边是菲律宾苏比克湾，这边是越南的金兰湾，所以换句话说呢，三分天下。那不只是这样子，这些岛呢有什么东西呢？这些变成岛以后的礁，现在有什么东西呢？第一呢，它不是 L 型的啊，就是摸字型的啊，就摸字型的。它有深水港口，因为那边本来就是南海嘛，有深水港口。然后好几个岛呢，有长的这个飞机跑道，可以让重型战机起降，有非常棒的雷达设施跟防空设施，然后呢还有飞弹系统。 那你说他在这边干什么？那这个当国外这个国际船只经过之后呢，他就进行驱赶，说你进入我们的领海了，这叫内海化，
是
这叫内海化。所以他已经不是说，不只是说我破坏了我的承诺，我不划礁为岛。他第一，他划礁为岛了；第二，他把岛军事化了；第三呢，他现在进行内海化。
是，
那你觉得他没有野心吗？还是说他的野心就只在南海吗？真的是这样吗？
相信这个人太天真了。
那我们的朋友们居然这么说话，这不是很奇怪吗？好，那现在再讲回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大家都看见债务外交，这是最明显的。其实一带一路还有很多事情，一个就是两头贪腐。什么叫两头贪腐呢？我中国对这个对某国进行一带一路投资，这个国家呢官员呢被我贿赂贪腐了，我这边搞鬼人呢也在贪腐，
是，
所以两头贪腐，那现在被抓了。然后他很多是中国的一些国家银行呢，他出面担保，然后做这件事情。在别的国家，比如欧美国家呢，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呢，早年不用说，早年是比较剥削式的，那没话讲。现在呢，大家都说，哎，我们要注重当地的长远发展，我们也必须把当地居民的福利考虑进去。但中共银行投资通常不做这件事情，他是管什么呢？我建成通车或通航，这样就是了。剩下的就是我要捞回本，至于你们当地怎么发展， 那不关我的事。好，那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通常是劳工剥削。劳工剥削两种情况，第一呢，他把大量的劳工的从中国国内呢输出到当地去，所以在建造的时候呢，当地的人呢拿不到太多工作机会。这跟别人想象不一样，因为大家会想到雇佣当地劳工便宜，那不是的，他从中国带劳工出去，然后呢在那边开超市什么的，他一条龙生活都在这个里面，变成就等于在那些国家有了中国城了，有了新兴的中国城。然后如果雇佣当地一些劳工的话，那劳工薪资是非常低的，然后中国去的劳工薪资也不算高，所以有劳工剥削的问题，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后来这一带一路国家才发现还有一个更大问题，什么呢？产品倒灌，中国的廉价产品啪就进了去了，倾销过去，把当地打垮了，这才是这个最大的这个打击。所以很多国家觉得说，这个就是当初我讲的说依赖理论嘛，
是，
对，这就标准的依赖理论。所以中共一天到晚骂你叫啊殖民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你是新兴殖民主义，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一带一路呢，你说他没有野心，那你做这件事情干什么？
是，
所以我们讲话这些朋友们呢，你如果仔细看看中共最近所作所为，跟看他财政分布，跟他的建军方向，你不会得到刚才前面你们讲那些结论的。我现在只问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数了这么多，你们真的认为都是美国鹰派的误读吗？还是说你们自己没有真正去了解当前的国际政治，没有了解中共的本质，然后你们自己自觉不自觉的被中共的虚假的民族主义去洗脑，被统战了，所以得到错误的结论？那我们无意指责了，我们就说摆事实讲道理的。那大家把资料，然后把讯息摊出来，然后把证据摊出来，大家看一看，比一比，看你觉得说哪一边讲的比较有道理，你觉得你应该相信哪一边，这是我们的初衷。当然了，这题目可能做了今天还没谈完，可能将来还有了，我们看是不是能够再找到新的材料，我们将来可能再来谈一谈别的题目。
好，我想呢，这个明老师呢讲得非常透彻了，就是中共啊，其实他对这个国际间的这个野心啊，是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了、啊？就是说，像过去希特勒啦，还是斯大林啦、这么明目张胆。但是啊，他的野心哦，是透过各种的方法，那一带一路啦、借选啦、报纸登广告啦，特别现在网络时代，我相信这些方法哦，可能更来的有效、深入，但是呢，也更容易包装。
对，是的。
这个我最近啊看过一个这个一本书了，我最近拿了一本书，就是讲那个以前呢，德国在一次大战打败仗之后，它是整个被禁止建立这个空军啊，陆军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当然他们是这个不死心啊，所以呢就想要重建空军啊。那个时候呢，用这个发展民航机的这个理由啊，发展轰炸机，然后那个发动机啊，飞机的发动机啊，都是从这英国想办法进口啊。那这个英国当时有些商人呢，短视尽力。那另外一方面呢，英国政府可能也没意识到说这其实是有战略潜力的，然后他的这个飞行员是送到这个苏联 啊，去训练的，因为苏联当时也给国际围堵嘛，因为共产革命刚不久，最后结果这两国都深受其害了。哎呀，这个后来说这英国反省说，这个不列颠战役之战的时候，这个德国的轰炸机装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些技术最早来自于是我们英国啊，那这个这些人呢是在苏联训练的，后来苏联也吃了大亏啊。那我想啊，这个看不清楚这些野心家侵略者的这个初始的意图啊，然后呢这种与虎谋皮啊，还是这种养虎遗患的事情啊，我相信这个自由世界没有少做过，也常常是西方国家的这些啊鸽派的政治人物哈 啊这个常常会犯的问题。那今天呢啊，明俊老师呢给我们点出了啊这许多的问题。那像那英国呢，他至少他后来当然二次大战啊他是战胜国，可是他也啊这个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那苏联更是不要讲了。那台湾呢，我们这个相对于这个中共的实力，比起英国相对于德国的实力，苏联相对德国实力，我相信落差是更大的，所以更不能有这么多的误解跟迷思啊。我想这个明老师，您觉得这个总结有没有道理？
我非常同意，所以将来我们可能会顺着这题目呢再往下谈一谈。那也希望说这个海内外的华人朋友们呢，能够想清楚，能够看清楚真正对中华民族有利的方向是什么，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应该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应该是更接近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呢，这个才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一个选择。
好，这个我们节目呢也谈过这个啊孙中山当年的三民主义了哈，我想这些呢也欢迎大家呢啊温故知新。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我们非常谢谢明俊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好，那这个相关的这些议题哈，我们还会啊这个把握各种机会啊，掌握现势啊，做各种深入的解析啊。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啊，为我们节目呢啊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好，我们下次再见。